弟兄姐妹平安，7月1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Degrees of Teachability， 受教的程度，就是我们的受教性。引用的有三处经文，第一处是箴言17章第10节，和合本圣经，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对聪明人的一次指责胜过对蠢人的100次鞭策。第二处经文是19章25节，和合本圣经，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幼稚的人看到嘲笑人的受鞭打，将会变得小心，聪明人受到责备，见识将会长进。那第三处经文就是21章11节，和合本圣经，亵慢的人受刑罚，愚蒙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好嘲笑人的受到惩罚，幼稚的就变得明智，有智慧的受到教导，就获得知识。那在今天这个受教的程度这个小标题之下，因为这个小标题是在一连串的倾听，倾听呢又是在认识人啊，认识他人这个大标题之下啊。那在今天认识人，我们要倾听啊，我们要认识人嘛。那今天就是要认识人的受教性如何。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在古代鞭打40下啊，鞭打40下，今天这里谈到是100下。但新约保罗呢被鞭打40减1就39下，所以呢40下在古代是对最严重的那个罪行的一个刑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00下，因为最糟的才打40下，那箴言这里讲什么？责打愚昧人100下，所以呢鞭打100下，这是一个夸大说法，就是在文法上有修饰语法，有一种是夸大哈。为什么要夸大呢？是要 make a point， 是要引人注意，确保说我现在所讲的呢，你会留意，你会去做。然而就是在最坏的那个后果，可能最糟的那个后果呢，也无法改变某些人的性格。好像17章第10节这里讲的你鞭打他100下有用吗？那这要引起你的注意力，要你照做都没用。那 这样的人呢，提摩太凯牧师就说，他们就常，他们越你越这样就越怎么样，他们越经常的去经常性的失去工作啦，被学校开除啦，被罚款啦，被处罚啦，他们越是这样呢，The more they blame others， 他们就越怪罪别人，然后都是别人的错。然后呢，他们就变得在他们一切所行的 in their ways， 他们自己的道路上，自己所行上面呢，就越来越什么根深蒂固，就是他们真的是做他们想做的，说他们想说的。那在受教teachability 的 spectrum 这个光谱，这个范围，这个幅度在这个幅度，你看到这一端就是怎么样都没办法改，你打他100下也没用这些人根本就完全都不受教。但是在受教性的另外一端是什么人呢？就是 discerning person。 discerning person 呢，在17章第10节翻译成聪明人，其实在希伯来文指的他是有理解力的，他能够明白，能够了解，能够分辨的那这样的一个聪明人呢，他是只要从一个被人家 single rebuke， 被人家一个责备他就学了，他就学到了。但是呢，这个却是别人呢必须要 suffer devastating losses to understand， 别人必须要受苦受苦于这种破坏力很大的这种损失，这种毁灭性的损失，别人才能够理解，才能学会的。那聪明人就是有分辨力的人，他不需要，他只要从 你根本就还没有重大损失伤害之前呢，别人对你一个简单的责备，你就能够分辨了。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受教性这个幅度的中间呢，是就刚刚我们讲最左边这边跟最右边这边，但中间是什么人呢？是 The Simple， 就是19章25节讲的愚蒙人The Simple 愚蒙人我们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18号了，7月中哦，你应该鼓励回去听1月份的，因为1月份我们有讲明哲人呐、聪明人呐、什么明辨呐、审慎我们有很多这个词。提摩太凯尔牧师有把箴言非常重要的一些重要观点重要的名词都解释了那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段讲到是聪明人，就是有分辨力的人。那第二段这里他给你一个就是 the simple 简单的人，但是不是你想象中的天真无邪，不是，是天真无知，无知不知道，所以呢翻译成愚蒙人需要被教导的，他们是简单无知的这个是我们以前提过的那中间这一层级的人愚蒙人呢，他们不是尽快的学习到，好像哇一学就懂，好像是那个有理解力的聪明人，没有。然而呢，他们也不是在他们道路上呢很坚决，就是他们根深蒂固都不学，也不是。所以他们既不是那种懈慢人呢，被打了100下愚蠢到底的，也不是。那个聪明人呢一学就会的，也不是，他们是在中间。他们呢还必须要看见某一些灾难性或者是惩罚呢击中了某一个人，发生在某个人身上，哇他们看到了。好像当一个所谓的懈慢人这个就是21章11节讲懈慢的人受刑罚当懈慢者，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在我们一月份的时候有讲解讲嘲讽别人的人当一个嘲讽者说哎，哪里有上帝啊哼这样的人，当这样的人这个懈慢人他们怎么样都学不会功课的这些人，当这些人被惩罚的时候，哇那个中间的这个愚蒙人，他们就可以学习到，他们就可以长见识长见识。好像19章25节讲鞭打懈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必长见识其实就是他们就可以学习到什么呢，学习到所谓的 prudence 学习到在原文里面是指一种慎重，一种精明，他们就能够学会精明。精明不是指不好的，是指正确的做事所以呢这个中间这一层级的人是怎么样呢，他不是一学就会，但呢他也不是坚持己见，但他就是看到那个很糟糕顽固不明的人受到惩罚了，哇这个后果惨重，那他们就学习到了他们就长见识，并且呢就改变了他们的道路，改变他们的方式那当提摩太凯勒在把第一段第二段解释完这三种人最左边最右边还有中间的时候呢，他在第三段他就说了，他说其实这些格言这些箴言讲这些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讲受教性是有程度的有人是非常的受教，有人是一点儿也不受教，有人是中间那既然受教性是有程度的，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在第三段就讲一句话说，你必须要学习评估评估人们的受教性如何，在你要做这些事之前你一定要评估，在什么 before you hire 在你雇佣他们之前 join 加入他们之前，or in some other way throw your lot in with them， 或者呢在某些方面呢你紧密的要跟他们共享你的财富成功 你的命运之前，跟他们紧紧相系之前呢，你最好要学会评估You must learn，你一定要学会评估 how teachable people are，人们是他的受教程度如何。然后今天提摩太凯勒他提问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从某个人的生命里面的观察他的生命，然后你就学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很简单，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受教幅度上1到10你在哪里？你受教性如何？程度如何？然后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主啊，在这两者中间，我呢是 firmly in the middle，我是牢牢的就在这中间，在哪两种人呢？第一种是 the discerning person，就是有分辨力有理解力，就是聪明的人，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有聪明，他们从一个单一的这种智慧的责备，别人给他们的智慧的。纠正、指责，他们可以从这当中就学习。这是这一群人，另外一群人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当中学到什么的愚昧人。在这两种人，一个明哲人有见识的人，聪明的人，有分辨力的人，跟不学你就是打他100下，你就是罚他。你就是不让他把他开除了，他还是我行我素那甚至他怪罪别人、怪罪你、怪罪环境、怪罪父母亲、原生家庭等等。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在这两种人之间呢，他是 firmly in the middle，他就是认为自己是牢牢在中间。因此呢，他今天说我承认，我承认什么呢？你送了很多很多次，你送了很多信息给我，message，所以你有信息给我的，但是呢，你要送很多次，在我 before I read them，在我能够读他们，在我能够理解读懂之前呢，哇，你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送信息来给我，求你赦免我，并且呢，求你在我心里面呢做工，知道什么？知道。我第一次就听见你，你讲什么，我第一次就说 yes，而不是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哇，然后忍受很痛苦，然后被鞭打了100下，然后我才说 yes。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到这里，阿门。其实今天讲到受教性，受教性，那他引用这三段经文，你慢慢去思考一下有些人呢，你责备他一次。他就知道了。有些人呢，你打他100下，他死也不悔改。但是这些死也不悔改的人，却给另外一种人做生命的功课、做教材，只是负面的教材。就是你打谢曼人，打他100下，然后呢，哇，愚蒙人这简单无知，需要被教导人就长见识了，就学到了。这是难怪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在美国是这样子的。美国如果你超速，他会累计抓到最后呢，扣了12点，那你的驾照就会被没收。所以你超速3点6点没有的时候呢，那怎么办你需这不单单就是你驾照可能会被没收，甚至呢在你没有，但是呢，比方说你今年开车你只。超速6点被扣，你觉得无所谓？不，有所谓。为什么？因为我们汽车每一年都有保险所以汽车险它会看你是不是高危险驾驶者高危险驾驶者就是你常常拿罚单的人，你常常闯红灯啊、开快车啊等等。所以你只要开快车他看你有这个记录，他就会你的保险呢，保险费第二年立马就上账。然后听说，哎，我以前有车子的时候，我忘记了是保留6年还是4年呢？我都忘记了。他不是说今年这个分数没了，好像在如此这般那里呢？你今年12点扣完了没关系，明年再来。不是， 它是有影响的，它会影响到的是你在保险费上面你会上涨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尽办法说，哦，我现在记了六点，我怎么去把这个六个点消除呢？那其中一个就是去上所谓的交通课程。那上交通课程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说，好，你开快车，然后你现在被罚，你有钱，没关系。好，他怎么教呢？他给你看那些图片啊，看那些视频，然后就那车祸啊，那血淋淋的现场啊，看得真的你很想吐，你觉得你真的会害怕，然后呢，你就决定不要开快车，这蛮有效的。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这些哇，看到他们死了，我们就吓，就是说啊，那我不要开快车。所以呢，鞭打100下。那个谢曼人，然后呢，我们这些在这个需要被教导、学教训人，看到那个后果惨重，我们才说啊，那我不要那样做。对，箴言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顺便讲一下啊，岔题一下。哎呀，那些开快车的人啊，说真的，他呢，可能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他害怕一下，之后呢，他不会一辈子的。那一辈子永远就不开快车的人，那是人数中少之又少的人。大多数人是学不会功课，倒不是因为他不知，他真的知道这个后果，但他可能会变成愚昧人的第三种。他不在乎他有钱，他不在乎他有时间，他不在乎，因为他活着对他来讲赶来赶去呀，或者是为了要生意上啊。要拿下一个项目啦，或者因为他的个性就想第一呀，他不想被超过啊，不管这个背后根源问题，我们自我辅导的时候讲，就是说要选自己一个根源问题去成长的时候呢，开车的习惯啊，常常要竞争啊，超过别人啊，这样的人，他虽然一下子看哇血淋淋的，他不敢再开快车，但很快的他会。抛诸脑后，为什么呢？因为背后那个根源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没有神，你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灵修 （devotional book） 灵修书，一天灵修一则就是一个信息。然后呢，365天，那么是给谁？灵修，灵修是什么？灵修就是跟主亲近，从主那里呢，越来越靠近主。然后呢，好像夫妻脸，我就越来越像他，不是只是长相，是我的生命，我就会越来越跟主亲密，我的生命会越来越像主。所以灵修是给谁的？当然是给已经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那些把箴言呢，就当做行事为人的准则，然后就来。觉得它可以使我们做事有聪明的人，哎，你强调你人的行善的能力呀、啊，你强调你自己这一部分。可是我跟你讲，没有圣灵，你是做不了长久性的，你绝对做不了的。所以呢，当你去看这个受教性的时候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其实他就讲的三种人，他用箴言这三处经文来讲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是死也不改，他就是断手断脚的，遭遇到重大的损失，他也不改，打他100下没用，不但没用呢，还会怪罪别人。这个我在我们深入接触的神学生里面看见过，真的看见过。我记得以前呢，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男的，他就是长得真的是一表人才，蛮可惜的。后来呢，他就考试作弊，然后他被人家抓到了，就是还不但是考试作弊，是他就反正他就是在外面乱搞女人就是了。当时呢，院长想把他开除，我于心不忍，我总觉得说要辅导，经历辅导，那这些人都来读神学院的话，想必是重生得救的，想必是被主呼召。回应神的呼召的，就没有想到我们辅导，这个人没有成长，因为辅导到最后，这个男的他还是很坚决的，就是在金钱上，在美色上面，色跟金钱上面， 他还是没有成长。那我当时建议就是留校查看，就是说还是给他学习的机会。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后来我就回美国了嘛。后来可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没毕业，他真的没毕业啊，他没留下来，好像过了一学期，学校还是把他开除还是怎么样。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讲说，哇，李老师，你怎么让我们对这些属灵的所谓的领袖啊都失去信心？哎呀，我也没办法， 我真的很想让你们对我们，当我讲我们，因为我也是传道人，我真的很想让你们平信徒对我们很有信心。但是说真的、哦、看来看去在美国啦，在亚洲地区啦，在欧洲地区啦，哎呀，真的，我就想到那句话，择人日已远，什么什么远行再速习吧。 我希望我没有背错，就是说这些大师们一个一个凋零。当我听见这些大师们一个一个凋零的时候，心里是很难受的。可能大家太年轻了不知道，早期那个林道亮院长然后曾几何时他也安息主怀，然后我们前面这些前辈们他也安息主怀。我还记得大概2007、08，好像是08还是09年十几年前了，至少十年了。当时美国那个中西部大会啊什么的，请了一个主讲员，香港的，他那时候就讲到谁回天家了，我心里一惊。然后他就讲说，他就真的很急啊，他看着这个年轻的下一代起不来。哇，我是在最上面，因为我背痛嘛，我是躺在那个有点像室内体育场，那我是躺下来的啊，躺在那个座椅上的，不是座椅就是那个板凳，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一圈一圈，我是躺在那里的。所以可能我往下看人家是看不见我，我是躺在那楼上的。我听了我心里一惊，你知道吗？我就起来坐起来。当时白海圣母还问我，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我听见他那种急切哦，我说我咋也觉得我也感到很有急切感啊，怎么下一代的是信仰传承咋传呢？他说啊，他的白海圣母说啊，谭英啊，你要真的很辛苦，要赶快培训啊，赶快栽培啊，把圣经辅导员栽培起来啊，哒哒哒哒哒。好，十年过了当初在台上大声这个痛手疾呼的那个前辈也被主接走了。我不是前辈，但我真的也会很急，就想说啊，这些人。但是呢，说真的你看神学院的人，神学院我跟你讲从最糟糕的最左边的，我们讲左好其实你讲右左都可以啊，随便你讲啊，从一到十好了，不要讲左右啊，从一到十，那个一就是你打他一百下他也不改，而且他都在怪罪别人的。哎呀，我看了很清楚我在台湾看了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子的，真的。然后就是要那个面子，表面上装的，然后其实已经抑郁症了，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在跟政府申请社区补助费，他们说我做社区关怀，每天都不灵修的，搞得他老婆呢就跟他讲吧，就说你是不是早上要读经祷告，他见远远说你再这样跟我讲，我就跳海自杀给你看，你看到没有外面装的好像做了事工轰轰烈烈的那就不要提在金钱上跌倒。那在美国呢，哎呀，那个色跌倒的也有了，金钱跌倒的，美国的牧师华尔牧师也是有的，真的有的。就为了因为在美国牧师都是聘请你嘛，一个月，那一个月聘请你，你当然就是要讲四次道，你不讲四次道，你最多就讲三次然后一次外请，因为外请的那个人来教会要给讲员费，你知道吗？那在如此这般那里呢，他们可能就安排自己比较有心学习的人就轮流安排他们讲。但是在美国是很看重主日崇拜、主日正道，不是什么阿狗阿猫就可以上台去讲道的那没办法，如此这般，他这个合场太大，工人太少，那这个我们不予评论但你看到 哇，在美国就有牧者，他就是一个月只讲2次道，为什么呢？因为他2次就被邀请，他不是说他不讲，然后听你们安排长老上去讲，或请别人来讲，他坐着在那里，没有，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大家好像是一个怎么讲？这个你们叫什么？潜规则还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个词我不懂啊，潜规则，对不起，我不懂这个词，我可能不可以用这个词。就是说，大家心照不宣呐、啊，反正在美国嘛，工资是固定的，你一个月给我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我礼拜天到外面去讲道，你管不了我的，然后呢，我就可以有进账，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教会执事如果跟平常跟牧师处得不好，那肯定是不干的啊，没完没了就会吵。哎，你在教会啊？你一个礼拜应该讲4次啊，最多3次啊，而且没有讲的时候你也得在这里啊。哇，那呢，我们为了你呢，要有额外的支出讲员费给外请的讲员，然后呢，你自己还不在，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常常被请去讲，我被请去的时候呢，我以为请我的那个牧者会在，结果都不在，都没见到他们。啊，搞了半天，原来他们那一天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讲的，所以呢才请我去讲。哎，理解理解。所以你知道吗？我们里面呀，其实就算神给我们很多从处境来的功课，我们在讲第一门课程的时候，神用不同的，包括处境，包括近前的人来改变我们。但是就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讲的，神呐、啊。你真的是要赦免我，为什么呢？因为啊，before I read them，在我读你送给我的信息之前，你可能透过人、透过事、透过物、透过处境，透过一首歌、透过一篇讲道，但是呢，在我读懂之前呢，你得送 multiple times，你得送好多次呢。我们就是这么悖逆。然后呢，提摩太凯勒说，他是在中间，他就是这样。那我想想，哎，我也是这样子的人。我虽然不是那种要打100下啦，不过看情况而定啦。但是基本上我不可能被神打到100下，然后死不悔改。如果这样的话，那我里面是悖逆的灵，我还没重生呢。啊，那不那不。但是呢，我是不是那种只有一个生命的功课我就学会了？只有一个。我只要一次被人家公开责备了，被人家来说啊，李老师你这个脾气不好啊，李老师你这个啊，李老师你那个，然后我就学了功课没有？那我就在想我自己，这就是一个受教性啊。你说啊，老师不一样啊，你很懂啊，只是你在进展成圣。对对对对对，但进展成圣呢也有分程度的，因为责任在我这里啊，我是不是真的很认真很努力？哎呀，我必须要很诚实、很羞愧的讲，我年轻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真的很认真，太认真了，太较劲了。哇，上帝说啥就是啥，真的。我年轻的时候读了神学院了，哎，是不是神学院是大染缸啊？怎么这个神学院这个，你知道，我常常讲啊，世界上的基督徒呢，最不灵修的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读神学院的时候。大家忙的那个什么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啊、阿尔法、贝塔、伽马啦，什么 psi 啊，你说老师你在念什么？你学的希伯来文、希腊文你就知道，哇，那个写作业写希腊文、希伯来文写到3更半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大家都知道，威敏的 academic work 学术之重啊，重到你别生气哦，不是我讲的，都是外校的人讲的说。哇，你们威敏的 MD 相当于别的神学院的 THM 啊，所以你们别生气哦，这不是我讲，我只是举这个要告诉你，哎呀，那个学术那个功课量之重啊，要 survive 要生存，那你怎么办？你要吃饭啦、那连烧饭的时间都要把它随便弄弄，那每个人要有坚强的身体啊，还要保持这个圣徒相通啊，哇，那真的是唯一能够牺牲的。大概就是睡眠，然后再牺牲的就是什么灵修，就是这样。所以呢，哎，我们虽然不是那种100下被打100下那种谢曼人，怎么样都学不会，都怪罪环境，那个是外邦人。 但是我的确是看见在教会里面，甚至是牧者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呢，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我就祷告，因为我想他只是一时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被魔鬼撒旦呢给掳走了。他没有使用恩典的媒介啊，恩典的资源去成长，他没有珍惜，蛮可惜的。其实从美国看到亚洲，你知道我听亚，你听我提亚洲，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不能再多说，多说会得罪人啊。就像我常常讲说，哎呀，真的可惜了，可惜，可惜到最后呢，连他们那个最大的那个头头对我的气色都不如从前啊，我就心生警惕，就觉得说啊，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再说下去哦，人家耳朵不爱听。那我们会不会不是那么糟糕的人，但也不是最就是十啊、哦？我们假设十就是你做错了，人家责备你，你立马悔改。连提摩太凯勒牧师都说他不是，当然他是很谦卑，他真的是很谦卑。哇，在我前面这个圣徒这么谦卑，那我李台英算什么？我真的是一个功课我就学嘛，没有的，没有的。我如果真的一个功课，我就学的话，我今天生命不至于如此糟糕，真的，我今天生命不至于这么的，我自己对自己是相当不满意的。你说不满意，你还录音，那没有办法啊，神托付给我的啊，那我今天反正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上帝，所以呢，怕上帝什么？怕将来见主面羞愧，不是怕见你们羞愧。反正我是哪个葱哪个蒜，我犯的罪，你们摊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我会否认的。你说你骄傲，我点头；你说你自私，我点头；你十诫通通讲一遍，我都点头。我没什么可以摇头的，真的没什么可以摇头。你说啊，老师你杀人了？没有啊，但我也骂过人家大笨蛋嘛，对不对？你说哇，老师你骂过人家笨蛋？对对对对，你还骂人家王八蛋？对对对对对，哇，你这人真的很可恶哎！对对对对。你就只差没拿刀子杀人，对对对对对，真恨不得把人给杀了，对对对对对。你想想看，我这么糟，我常常就讲，我真的是很糟啊。但神就是要向众人显出他怜悯我的恩慈。如果连我这么糟的人，神都爱，神都救，那何况是你们，对吧？哎，对不起，每次讲到这些就会掉眼泪。啊，所以，anyway，所以呢，你的受教性如何？你是人家一责备你，你就明白就理解吗？还是你那打你100下都没用？不好意思哦，我带了那个如此这般那边的神学生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打了100下都没用，打了100下都没用。我不要讲打，我就用讲，我讲100次都没用。我跟你来说理。我跟你讲啊，我的说理是相当的理、逻辑清楚和真理，没有人可以说我的不合真理的。你不要说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很糟的，但是在真理上，我是一定会抓紧的。我既然讲了100次的真理，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方式讲，他们就是就等于像100次鞭打，这些谢曼人呢，听不进去。真的听不进去，他们不受训诲，他们受刑罚，他们不会得知识，他们没有长见识。那这些人是给谁学呢？给愚蒙人。愚蒙人就是看到就说哇，然后呢就赶紧主啊主啊，你怜悯我，请帮助我。所以今天最后呢，我想要提醒我自己的，就是在你要雇佣一个人之前。在你要加入一个什么之前，在你想跟别人一起分享，那直白好了，在你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在你要跟某个人同工之前，在你要加入一个工作单位，特别你选的是所谓的基督教机构或者是教会之前，不管有没有拿工资的啊，在你要做这个之前，在你要雇佣一个人，在你要跟一个人同工之前，你一定要评估他的受教性。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找的是 FAT 啊，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能够 中心的 flexible available 是有空的，不要到时候说我很忙我不行。然后 teachable 是有受教的心的，中心你可以依靠他啊，他不会告诉你啊我不行啊，我现在很忙啊，我没空啊，我不会啊。这样的人是可靠的人，你可以信靠他。然后呢，受教的人，这样的人他做错了，他会学，他不会去找借由借口，他不会撒谎，他不会自我防卫，这样人是可靠的人，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人。但是呢，这个就变成我很愚昧啊，真的我很愚昧啊，跟人家相处，白孩师母说我很傻，说我很好骗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就你这种对人没有防卫的，你都认为哦，所有基督徒你都认为好，你都选择信任他们，对。所有你只要说你信耶稣的，我都选择信任你，所以我会被你捅一刀。当我被你捅一刀的时候，我发现你不可信了。我会看事情大小，如果这个是跟整个事工有关，我就会说对不起，我们不能雇佣你。哇，一不雇佣你，你看他们那个脸色，他们后来做的动作，那真的是小李飞刀往我身上射啊，我真的无言，我真的无言。如果是我个人的事情呢，那我无言，就是。你射吧，你冲着我个人来。如果是事工，我就觉得不行，我们不能再给你机会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常常就是这样，然后给很多这些人机会啊，给这些学生机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结果呢，他就这样讲啊，他就是没有在倾听啊。然后他自己还说，是老师，我没有倾听，是我是。那你说你是没有倾听，你就学吧。结果呢，还是没学会。然后说是老师，我很骄傲呢。然后还说，哎，我现在变得好一点了。我说，嗯，是有点进步。结果呢，才夸说有点进步，哇，那个骄傲到他连发那个信息，白师母看了都晕倒，说怎么这个信息，这个我还没面对面跟他讲话，怎么一听这个信息，听起来感觉就是很骄傲呢？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可怜啊！你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所以呢，不受教，不受教的人，其实我们很怕跟他同工的，因为只要他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说发回去这个名单我们不接受，然后对方如果再坚持，我就说好，那行，那你坚持你的名单，那我们就不同工了，我们没有关系了。”因为最起码我们是要好好谈，你那里有难处，你告诉我，然后我这里有难处，我告诉你，然后看事情不能只看今天，看事情要看长远的、全局的，不能只看你而不看我，也不能只看我不看你，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沟通、协调、协调、沟通，到最后我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生命本来就很好的，你跟他同工起来真的很愉快，他了解你的为难。但是他那里呢，又有他的为难，他把你的为难跟他的为难，好，我们他去想，我去想，然后想出来，我们就真的能够想到一个妥协的中庸之道，是我们彼此都能够接受，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把不好的地方降低到最低，我们可以这样做。那我觉得这样子呢，这个就挺好的。但我必须要承认啊，像我们在美国啊，我的这些同工们。这就应验了一个人讲啊，他说啊，那如果十个人同工跟你呢，十个人都有问题呢，那是你的问题呀、啊，你为什么不能跟人家同工呢？对啊，对啊，就是我的问题嘛。然后呢，在美国呢，那我就讲嘛，我就有点不服气，你知道吗？我说，你这样讲也不对啊，你看我们这里的同工，我们这里的这几个同工，哪有都是十几二十年的、啊？然后对方竟然回我什么？那会不会是人家生命成熟包容你？哎，你这样讲，那我就没有话说了嘛。啊，对啊，白孩师母很成熟，包容我啊。对啊，对啊，对啊，伊万很成熟，包容我啊。对啊，对啊，对啊，琳达很成熟啊，包容我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这样一讲，就变成他们都很成熟，都在包容我。对对对对对，没错。但关系是双方的，不是吗？所以呢，你这样一讲，那我也没办法了，对吧？然后呢，我就想起来，今天在录音之前呢。我们就要求说啊，你这个名单，你这样子，你增加我们的困难，然后发回去，他那边有困难，好，我就跟他讲应该怎么做啊，再发过来，再发过来，再发过来，哇，发到3更半夜，本来2点多，我真的我说啊，我晕了，我晕了，我要睡了，我不管了，然后第二天起来看这个名单，我又晕了，又发回去，又重做， 然后重做重做，发来发去发来发去，发到最后呢，最后他就问说：“看看这样可以吗？”我说：“可以，但是你那个颜色啊、标题啊，不要这样弄。”然后我就说：“你的档案我稍微修正一下，你看一下，因为你的档案看起来真是眼花缭乱啊，你要强调这个组长。可是呢，你这样一直把它 highlight 起来，颜色又不一样，跟上下那简直是。”我说：“这个不需要啊。”然后我就讲说。那个化名就2到3个汉字，不要英文啊什么的，这样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因为其实我看他也真的很于心不忍啊，他真的很辛苦啊，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啊，背后都没有人知道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现在你终于了解跟李老师同工的痛苦滋味了吧？所以那些呢，想要做我门徒的人呢，我期望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难怪会哇哇叫。哎，我带不出门徒。我说啊，我们跟谁就像谁。那我现在带这些人跟不上我，不像我。然后我的反省就是，想来我跟从耶稣的这个跟从，我真的差太远。结果这个人呢，他就说啊，老师理解您的要求都是有原因的啦。跟您同工呢，看到您对事情的考虑呢很全面呐、啊，也比我们看得远太多了。我虽然还会紧张害怕点啊，但一直相信老师还是爱我们的啦，是真心为我们好。这些要求呢，也都是一种操练学习。您对我们有很多很多恩典与包容啊。我就笑了，我说呵呵呵，你真会说支持的话跟安慰的话。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那最起码这个人。他就会在一改再改三改当中，他有在学习，他学习到他以后他做事就会很全面。那这个就是有受教心的人，那有受教心的人跟他同工是很愉快的啊。那些没有受教心的人呢，哇，只要一跟他讲，他自尊心受伤害。哎，我跟你讲，我最怕的就是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人。所以从10几年前、20几年前，我每一次人家课堂一提问题。我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说：“哎，请问一下，你的自尊心怎么样？”通常对方都愣了一下，不明白。我说：“你自尊心是很强吗？”然后对方就说：“我想不强。”他只要讲说他不强，我就哗啦哗啦直讲。他会说：“我自尊心应该有一点吧？”我说：“哦，好，那刚刚你的提问问题，我就说到这里，我不说了，我们继续上课。”我就心想：“你要免费找我辅导，我在课堂上公开的答复你的问题。”那你自尊心太强，一定会伤到你。我在如此这般那里真的有，我就说了一个人，这个就是教养孩子什么的，哎，没想到我得罪了这个人，真的得罪人。后来这个人他面子放不下，你知道吗？公众啊，就你来我往的这样跟我吵。后来呢，内地的一个姐妹就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我不知道。”那所以，我这个人，哎呀，真是愚昧啊！但我也学会了功课。以后呢，问问题的人，我都要先问你，你来头是什么？如果你是那什么会长啊、院长啊、什么主任牧师啊，那我们就说，哎，这个私下再聊，或者都不用聊了。为啥？你都是会长的嘛，你都是院长的嘛，你都是主任牧师的嘛，你还问我什么问题呀？你什么都懂，你还问我？啊，你不用问了。然后说啊，老师，这个张三李四这2个人，我咋处理？有阿爹跟寻都记，你不用问我。你问我，搞不好你是想用我的答案来支持你自己的意见，来 silence your congregation，让你的会众哑口无言，找一个外人来给你撑腰。算了算了，不用问我。如果你真的是个人的问题的话，你要公众问，那就表示你想做一个生命的借镜，让大家也学。所以最好不要在课堂上提问这些问题。因为你在课堂上提问问题，我说过，我跟你聊一聊，聊5分钟，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的 potential root problem，潜在的根源问题。你说啊，老师你很骄傲，也不是我很骄傲了。你想想看，我们服侍神、真理、对人的认识、专业，加上圣灵，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像刚出道的医学院刚毕业，看到一个人呢肚子疼，还紧张得不得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跟你讲，我们就这就不要讲说是经验老道了，那我们是白活了。所以我自己的学习，我的受教性如何？那我就谦卑地说，我大概也是在中间。我有一些地方是 一学，比方说做事情，在事情上面，你一点拨，我可以很快理解。这个我受教性是10，很快。在我自己生命上，你点拨我明白，但我在进展成圣上很慢，因为我还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讲嘛，刚开始我很爱主的，真的什么都感恩，从来没有埋怨的，真的没有。何哥问我，他每次问我你好吗？我说嗯，很好，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就连我心情最差差的，我都说还好。所以他有一次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才真的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呢？主耶稣有主耶稣会不好吗？但现在呢？现在我退步了，现在你问我好吗？我就跟你讲不太好啊，为什么不好啊？很不好，为什么很不好？今天我们救世主教会一个姐妹啊，她还发信息给我，问我说，哎，你上个礼拜去看医生看得怎么样？我说哦，Thank you for asking，谢谢你关心我。我上礼拜没看，是前2个礼拜去的。结果呢，转诊单没到，等了1个半小时，又被叫回来了，又被请回来了。昨天去了，去了呢，哎呀，事情不顺，怎么不顺呢？不是看眼睛不顺，在那里等了大概将近40分钟，好，轮到我了，那还算快了，在美国。你的 appointment 如果是3点半，他4点10分看你，那已经真的是等得很少了。我甚至可以等到2小时，有时候在别的地方了。好，就是医生就这样看我，他怎么看？他就问我什么问题，我就说啊，我这不知道为什么我盯着电脑，眼睛很累啊，会掉眼泪啊什么。他就听我这样讲讲，然后他知道我动了白内障手术，然后他知道问我看远看近，然后把我2副眼镜看一下之后。他就叫我看那个英文啊，什么 C 啊、A 啊、F 啊，什么叫我念，然后看看，他就说我的左眼比右眼好。我说，但是我觉得我2个眼睛好像有视差。我说我摔破、打破玻璃杯，打破好几个，碗也打破好几个。连那康宁的那很好的都一个一个被我打破，咋那么脆弱呢？一掉地上就破呢？我现在呢一看自己都放都，哎呀，那我就小心吧。那我就跟这个医生讲，那医生就，看完之后呢，他就叫我眼睛遮住嘛，右眼、左眼看完视力之后呢，他就用一个机器，用大概就他们的镜片啊，就2片在我眼睛这样晃2下，他说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我说其实他在晃动我眼睛不是很舒服，但是他稍微停下来大概就不到2秒，真不到2秒，1、2，这是2秒，没有，他就这样一放，我说然后我看了一下。他说能看清楚吗？我说比刚刚清楚多了。他说嗯，他就把那2个圆圆的镜片从我右眼、左眼拿走，然后就好了，你没事了。那我给你一个新的就是要我去。结果呢，我一看他的那个因为在美国配眼镜要有医生的那个检验单，一看啥都没写，就只写了一个就是2.5，2.5，大概就是指我老花2.5。可是我有散光，他没有写上去。我就心想，哇，你就这样随随便便把我打发，我拿了那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医生是不可靠的。你说老师，你解读，对，我解读就是这样。我明明2只眼睛是有散光的，你叫我去配一副老花眼，没有散光，然后你就在电脑啪啦啪啦一直打，然后我就说我能问你问题吗？他说能。我说现在那种 anti blue light 抗蓝光，他说不用，那是广告。我说啊，他那我再问 computer glasses。戴电脑的眼镜，他也说不用。我说啊，他说你看我都没有用，然后他说那些都不需要的。那我就心想，哦，不需要，那人家为什么还要广告说抗蓝光？好，就算你觉得 OK 啦，没有真正抗蓝光的，抗蓝光100%的也没有的，好，没关系。但最起码你应该量我的眼睛的那个吧，那个什么，因为我以前有在别的眼科医生，他们量的是很细的。连我的什么轴度啊，什么都没有，就只写一个2.5，你就让我去配一个2.5眼镜。他大概就想说，我是在他们那家配，但我就不在那家配啊，那么贵，我为什么要在那边配？可是因为拿这个东西等于是没有用，我上不了网，没有办法从网站上去配。你知道配副眼镜很贵的哎，网上比较便宜哎，配副眼镜实体店到那里，我前年吧。还是配最差的，没有膜的什么什么，因为它每一个什么膜啊，一个功用就加40块美金。我那还是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散光加老花这种的什么的，有没有看蓝光我都忘记了。 大概没有还是什么，就250块哎，不是人民币，不是台币哎，是美金哎，而且还不是最好的。那我就心想啊，算了，我就这样忍着吧。然后他就跟我讲，6个月以后再回来，我再回来看啥？他要看另外一个医生。我说什么医生？他说 dry eye 干眼。我说啊，我干眼。他说对，你的症状就是干眼，你去药房不用处方，你都可以买到那个眼药水。哎呀，你知道吗？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问我，我就说哈哈利路亚，赞美神，神都知道，神许可。但是我昨天从诊所出来的时候，我心情是很不好的。然后呢，我还要唱诗歌，因为我真的心情很糟。我就心想，来回给你折腾了2趟，你就给我这一张单子，然后这张单子等于是就是被我撕掉，没有用的。我就想算了，然后我就说主啊，你怜悯我吧，让我眼睛不要很疼痛。然后昨天又搞得很晚，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又在测试，我那个太阳穴疼得不得了，疼得我的左眼没有办法睁开。我就跟白师傅说啊，你测试吧，我不行了，我眼睛太疼了。所以你想想看，我真的爱主的程度哦，我不知道，反正我有急，我就觉得我太差了，我一定是跪在神面前的时间太少了，所以也请你们为我祷告吧。主啊，是的，我真的很想在你面前呢，能够有受教的心。你说喜乐心是良药，我当然知道，但是呢，我就常常做不到，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就在想，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其实你都借着人事物来提醒我们，但我们的受教心太差了。主啊，主啊，我们不想做愚昧人，我们也不想做懈慢人，我们想做明哲人，我们想做聪明人。就你一个功课下来，我们一学就会。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出生的环境，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所有的滋养、教养、喂养，造成今天的我们，我们无言。如果我们不是一学就会，最起码求你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真的在心里面被你做工到一种程度，我们心里拥抱你的真理，我们情感真的爱慕你，切慕你的良善，切慕你的真理，切慕你的美，切慕你的怜悯，以至于我们做决定来跟从你，我们的心被你工作到一种程度，真的心柔软到坠在我们身上。真的，我们能够很快的侦测，以至于你只要送一次信息给我们，第一次我们就听见，我们就该怎么样回转归向你，我们就怎么回转归向你。求主特别施恩怜悯我们这些站讲台的，让我们真的finish well，finish well，不是只是一路上好走，走得好，走得正，而是连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结束得很好。帮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结束得很好，很正确的，可以见你的面，也帮助我们从今天到那一刻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走得正，走得很好，走得蒙你的悦纳。求你让我们常把你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致动摇。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